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今天我们的嘉宾是 Ron Ching Ching， 一名西雅图双语心理咨询师。他在过去20年，Dr. Ron 曾经在大学研究所、社区心理、非营利组织、教堂和学术会议发表和传达他的临床知识。感谢您来参加我们这一期的爱情故事。
哦，你好，谢谢，谢谢你的邀请。
嗯哼，对于我们大多数听众来说，留学和婚姻是许多驻美中国人的重大选择，无论是语言沟通还是学术适应，在新大陆白手起家的心理学生也是经历了不少塑造人格的起起伏伏。对于在美国读书并选择留下来工作和成家的华人们，婚姻便是迈入美国国土和文化的起点。然而在我们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中，婆媳关系、教育思想和时代差异对刚刚起帆的留学生夫妻又是一波又一波的考验。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社会现象， Dr. Ron 也会根据他的专业经验和实践，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个提升夫妻交流的心理学疗法。
嗯，谢谢。
感谢您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你有什么想介绍一下您自己的吗？
哦，好，谢谢。你好，我姓阮，我叫阮晶晶，这是我中文名字。对，那我是真正开始有临床的工作经验是从2001年开始。那我是来美国这边是学婚姻与家庭治疗。对，那我也在，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已经在这个所谓的社区的这些諮商中心，然后后来也在学术界，然后后来也在这个 private practice 就是自己这个私人的一个practice 也在做临床的工作。对，那目前我也是这个美国家庭婚姻治疗的一个督导，那意思就是我可以给予临床督导给已经有执照的这个临床心理师。对，目前我也是在有执照，有4周的一个执照，可以见这个4周的这个在有4周，对，然后有德州、有康乃狄克州、还有华盛顿州跟奥瑞冈州。谢谢。
就是东岸和西岸都有客户是吗？
是。
但是您的客户大多数都是会讲中文的吗？还是
对，有来到这边几乎80%都是讲中文的。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有亚裔的可是他们是从小就在美国出生，在这边长大。对，那因为亚裔的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很多那所以就是有来找我。一般就是我做蛮多这个 interracial couple 的就是一个 partner 是讲中文的，那或者是有华文的这个背景，那另外一个是全部都是讲英文的，或者是美国人。
就是那种双文化的那种交流。
对，那我也有就是说我也有跟孩子就是未成年的孩子、青少年，我也合作过蛮长一段的时间。对，那我也有做 parenting 就是在亲子的这个关系这上面我也有做。对，
那像你来咨询的很多就是准备在美国结婚的，我们就说一下您的留学生客户吧。他们一般都对待另一半有什么要求或者特点？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吧。
OK， 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其实也要看留学生他们的这个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哈。我因为我的经验是有的是留学生他们是一起出来留学的。那如果说是一起出来就在国内或在亚洲他们就认识就已经一起出来的话他们的这个模式这个变化其实就不会很大就我所观察的。那也有留学生是在这里认识的。就是说在念研究所的时候认识的。那也有留学生是在职场上就从学校毕业之后那是在职场上认识的。那所以我觉得说没错对那所以就看说他们的这个the relationship 他们的历史是怎么样开始的还有就是说他们在美国的时间的一个长短跟这个美国的文化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碰撞哈也没有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factor 那如果说是一直都是还是留在这个比较华人的一个圈子的话跟譬如说有的是已经工作之后那可能工作一段时间而且都是在跟这个美国文化比较很多的一个交集的话那所以他可能他的这个思想上面跟这个互动上面可能也有些不同是
所以说他们就是对待婚姻的思想是比较偏传统的还是比较偏美国文化是断就是跟他们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有关系的是吗
是然后也要看他们的这个 partner 是怎么样因为我这边有留学生他也有交往比如说是纯就是美国人就是从小在这边找他可能是亚裔那又跟这个他们遇到的纯美国人譬如说是白人哈或者是说就是美国的白人他们的这个这个家庭的文化的一个冲击又比较不同对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也要看因为譬如说像有一些我处理到一些 interracial 的一个 couple 的话他是留学生留在这边然后工作职场上认识他们的另外一半对那另外一半如果说是家里面是譬如说纯粹都是美国人的话可能在一些譬如说在传统上面我所谓的传统是说结婚之后要生孩子结婚之后是不是要跟公婆住还有结婚之后就是跟公婆的一个距离是怎么样子还有就是说这个就比较不同哈譬如说
还有
这个
月子这个方面
对那譬如说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界限上面就很明显就是在界限上面就是我这边所处理到这些美国的就是在这边的譬如说是真的是美国的公婆哈就是说是白人或者是说非亚裔的了哈那当然也有些也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的公婆就是对于催生孩子还有就是说他们的一个接触的一个频率那就是那个 boundary 那个界限当然就是比较不同然后过节要怎么过对是不是一定大家都要一起还是比如说我们有接触的话就是可能就两三个小时他们觉得这样就很对那华人可能就是那如果父母从国内来或亚洲来的话不可能的一定可能会就要住上两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甚至是两个月那所以我就说对于那种我刚所提到就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的那我们就更细的说一下刚订婚或者就是刚结婚的中国夫妇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您会对他们一些建议吗他们这些建议又是什么
是我真的很谢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哈对我通常我都会鼓励就是说一旦你要是已经确认了这个关系会是你已经看到说有可能会是要订婚甚至要结婚的只要是 committed 我通常都会鼓励说可以来做这个婚前的咨商好婚前的辅导叫 premarital counseling 哈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好处其实就是说它帮助你就是可以加强你的彼此的互相的一个沟通还有这个看到就是说在里面冲突上面或者说理念不同的上面的话就开始在婚前就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对谈然后请专业的第三者帮你们看见那个盲点对因为一旦就是在可能甚至在订婚之前或者在订婚之后有一些差异性 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的会暴露出来，所以就是说找一个专业的话会帮助你们，就是说哦，开始提高这些意识，或者说我们已经为一些事情吵架，然后就同样的事情，那都是小事情，可是一再在发生。哎，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点，可以去请这个专业的咨商师来帮你们看一下说，说呀，你们的沟通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另外在婚前辅导的一个评估哈，有一套叫做我是 certified 的这个 prepare enrich。prepare enrich 目前呢，它是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婚前諮商的一个评估，它非常的全面，它包含了很多在婚姻上面会遇到一些项目，比如说金钱上、财务上面，还有沟通跟这个处理冲突，还有你的这个生活的形态，好，甚至是在这个性能的方面，还有抚养孩子的这个亲子的这个理念上面，非常的这个概括。我就是很全面啊，那所以就是说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让这个很年轻的这个partner 哈、啊、couple 去思考一些的问题啊，对，那或许这个可能还在热恋当中，会觉得我们爱可以征服一切，还不会想到做一些很实际，或者说我们生孩子之后，我们对于生的孩子的教养理念是什么？如果我觉得说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哈啊，让这个年轻的一个夫妻或者是说的 couple 开始对这些话题已经有一些的意识跟有一些的交谈，所以我非常的非常的鼓励很推动这个婚前諮商。对，我自己本身我在结婚之前，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也去做了婚前諮商，对，然后之后我们又再去做 follow up。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哎，这些的婚前的諮商对我们非常有帮助，尤其是探讨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对，然后还有过去的可能我们过程从之前一段情感上走出来，那可能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可能也影响到现在现在跟你的这个 partner 的一些的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在婚前辅导的时候都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对谈。
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就是两个人之间就是觉得不好意思提出这些问题，找一个专业人士会更融洽的，就是带入这个话题。
是是是，那我其实我真的是很鼓吹这样的观念，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諮商其实当成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向的一个态度，并不是说我们吵得很大，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找心理治疗师，或者说我们没有什么大到问题，我们打架没有打起来啊，这我们都是 OK 的。其实我觉得说，其实就是真的去找一个专业的一个因为有时候有过专业的训练，已经很多临床很丰富经验的一个专业的人士，就是去探讨，就是用一个很 open mind 的一个态度去探讨。好，我就觉得说这个 mindset 很健康的 mindset 是很重要。
那一般参加这些就是婚前的协调，一般都是不仅仅只有一个 session 吧，一般都是好几个，就是
是的。
那一般得多长时间呢？他们都是好几个月吗？还是几个月？
是，我觉得也要看说这个couple 他们自己想要就是很快的，只是说 prepare enrich，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做了一个评估，对，然后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你的这个结果哈，对，那除了就是分享结果，那当然。如果是你都是要参与，就知道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地方，那我们就会来看说有哪些项目是你们想要一起比如说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说在处理这个冲突方面啊，完全就要看说你们的这个有哪些地方是挑战的哈，如果挑战的地方是比较多的话，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多一些的时间啊，去来做这个諮商。
那我们先就是讨论一下订婚的就是结婚的第一步，订婚在特别是在异国他乡，在美国订婚您觉得比较常见的风险有哪些？
OK， 我先讲比较常见的一些的 issue 哈，比较常见遇到一些的问题。第一个我想就是未来生涯规划， 哦，就是两个这个 couple 他们需要去考，因为两个个人需要去想到说我是不是真的是要留在美国，还是我要回国。好，我想这个未来的一个生涯的规划的这个讨论很重要。为什么？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因为这关乎到就是说，因为很多国内来的是一个独生子女的问题，那独生子女的话还可能还有父母那在国内，那有些的父母的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就会想说，那以后我可能要回国去照顾我的父母，对，那就是对于说父母的这个养老照顾，我想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那我是有的确是有见过一些的 couple， 他们后来是都已经决定要订婚要结婚，可是对于未来的这些生涯规划的一个发展，不管是说父母是在国内，或者是说父母有对他们有期待，需要回国去接，可能是接家里的生意，或者是说父母还是期待子女能够回国去。那到后来就是那可能就是一个想要回国，那一个想要留在美国，那所以就是会有这样一个矛盾啊。所以我想这些是我比较会看到，就是说他们在刚开始订婚，然后之后要结婚的时候会有遇到这样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风险，你刚刚讲到的风险就是所谓的支持系统 support system 啊，那有些人他来到美国之后他就有交到朋友啊，那远亲不如近邻哈，对，那或者是朋友，对，那有些就是在美国这边就是真的就是工作，那没有朋友，然后跟家里的关系又是很亲，好，那所以就是说变得这边的支持系统会比较薄弱，对，那所以就是即便有工作可是还是会常常会恋家，所以就是就有几个就是风险，就是有留在美国的话就是他的支持系统比较弱的话，那所以遇到一些的压力或者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持续下去留在美国的这个意愿就越来越减少。那同样如果说你的未来另外一半想要留在这边的话，那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说有一些的分歧。
所以两点，就是第一是父母就是养老的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或者在中国有没有很好的这个建设到的系统，就是 support system。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讲的就是父母的期待啊，有一些父母会期待就是说我在国内要是有公司有企业的话，我会希望就是说那你出国之后你回来能够帮我接公司，对，那也会看到，那其实这个也就是会看到，就有时候我会看到一个留学生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挣扎，他可能也不想要回去啊，或者是说他有这样的背负这样的期待他一定要回去。那如果说在这边已经认识了一位很好的异性朋友的话，那我想这个会是一个 potential 的一个分歧点在这里。
嗯，很有意思，就好像做了一个个人和家庭的分析一样。
对，是的，
是的，
对。
我们现在好的，我们现在需要播报留一个播报广告的时间，我们大概五分钟后再回来接着聊这个话题。好的，
okay，
谢谢。
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这边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今天我们再接着聊一下这个在美国结婚的中国留学生和他们在美国适应环境的这个追求美好婚姻的话题。我们刚刚聊到就是比较基础的订婚，还有在异国他乡选择要不要留在美国还是回国的这个比较最初的现象。然后呢，我们现在再请教您一个，就是您在这个方面比较有理解的一个叫 Gottman 伴侣疗法，格特曼伴侣疗法。就是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听一下您是怎么样简约概括一下这个伴侣疗法，还有就是如果一对夫妇想寻求这个疗法，他一般有什么程序？
哦，是，谢谢啊。那这个肛门可以说是在目前这个婚姻或者是伴侣治疗啊，它是数一数二的一把交椅啊。它跟其实另外一套叫 EFT。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高曼？其实我是经过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思考。我觉得，因为既然很多都是大部分都是华人来找我的话，我要选一个适合我们华人的这个的这一套的理论哈。那我发现这个高曼它是很适合。第一个，它是它很 practical， 非常实际，它有给很多的一个方法，给很多的技术跟那个技巧啊，尤其是我们华人就比较少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的学习的这些的这个方法，这个 Gavin 的这一套呢，它有很多很实际的这个方式啊，可以让夫妻或者说亲密伴侣，我们一起来学习沟通，譬如说如何沟通，如何真正的去聆听，如何真的去讨论，譬如说我们这个关系哈，我们的关系的这个意义是什么？然后什么叫做这个感情的银行存款啊？所以肛门他都可以用这个很实际的这个例子来帮助大众去理解说啊，这亲密关系如何改进亲密关系的一些技巧，所以他非常的实际啊，给予很多的技巧，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华人。我觉得这是
刚才说到感情的银行存款。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感情银行存款，我讲我们华人都是在金钱方面非常的敏感啊，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存款，真正的银行存款是可以有更多的存款，减少提款。好，那 Gavin 其实他又用这个比喻，就说这个亲密伴侣或者是配偶的一个 relationship 的关系，也好像是一个银行存款一样。尤其刚开始的时候，哦，要结婚了，对，之前的这个婚姻是很浓的，所以在情感的这个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可是之后结婚了之后，比如说结婚之后，或者说在一起久了之后，要是没有常常的很刻意去经营这个关系，这存款就慢慢的就变提款了，有压力，有工作，或者开始有争执。或者开始我们有差异性出来，可是没有去讨论，或者是说处理的方式没有去修复的时候，原先的存款，很多的存款也会慢慢的掉，然后变成提款，就变成负面的啊。所以他就是把这个夫妻或者是说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感情，把它好像用成是一个银行的一个存款，好的这样一个同样的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例子哈，我觉得也跟我们的华人的这个文化是有很深切的一个关系，我们马上就可以理解到。
对，这个听着就特别耳熟了。
对，是，对，所以他的，然后他给很多的，因为他的科学的研究方式非常的严谨。很周全的一个这个科学的研究的方法跟步骤跟方式啊，尤其在西雅图哈，我们今天很多都是由高科技公司，都是很理性的工程师，对于那种学科学的，就是也是非常的觉得说，哎，学科学这方面这一套是很严谨的，是非常的虽然说是在亲密关系，哎，可是至少有这个科学的这个 backup 哈，去支持。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也跟在这个西雅图这一区哈，我所接触到的这个华人其实是很就是非常的，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对，然后很多的 knowledge 哈 ，knowledge is power， 有旦有知识了哈，你就有力量，你就是可以知道说怎么去运用啊。我觉得这就是让Gavin 很吸引我的地方。
我上网查了一下 Gavin 的创始人约翰格尔特曼，他是研究了50年人类的亲密关系，而就是自己研发出来了这个治疗方式，而且这个治疗方式他说也不仅仅就是限于情侣，也可以用它来治疗家人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我看他好像在2018年还就是做了一个讲座来讨论他的这个方法。如果一些情侣来找您，或者伴侣来找您，就是寻求这个格尔特曼方法疗法，它一般都有什么程序呢？
它的程序通常第一步骤哈，现在就是这个 Gottman 其实它最出名的就是当年在这个华盛顿大学 UW 的时候啊，它有盖了一个叫做 Love Lab 啊，就是一个公寓，然后把130对的夫妻哈。就是不是一次同时130对夫妻都住进去，他分批的，就是针对最开始的时候是针对这130个夫妻住在那里，好3天，对，然后24小时，甚至有这个有这个摄影机头哈啊，然后他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面谈的时候，甚至这个手腕上面啊哈，还有测心跳啊，当年有那个仪器，非常这个非常的周全的一个，就测他们的心跳，他们在争吵的时候，他们的心跳是跳多少啊，还有他们争吵之后怎么修复的，他们在争吵中间他们的比例是什么哈，有没有到5:1的这个比例，那这就是我在这个我的网站上面的写的部落格有提到，就是他很出名的这5:1，在吵架的时候有没有到达这5:1的这个神奇的一个比例啊，那。他就
什么是5:1比例？
对对，就神奇的5:1 magic， 就是叫 magic ratio 5:1的一个比例哈。那我就他这个程序其实就是他当年从这个华盛顿大学在做这个 Love Lab 这个研究的时候，现在把它搬上来，全部都是网上的作业哈。所以程序第一步就是在我还没有见到这个。couple 之前呢，你们先去 Gottman Institute 哈，就高曼的这个他自己有一个高曼的一个学会啊，去我会帮这个 couple 去登录去 register 去登录，然后你就要去先去填他的这个网上的一个评估，叫做 Gottman Checkup，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我会跟这个couple 会有首次的一个会谈。认识到他们的相识啊，到后来决定要继续的走下去，然后甚至要订婚，然后要结婚，甚至结婚之后他们进入，如果说要是父母的话哈，会有一些怎么样，每一阶段的这个过程是如何，所以对他们的这个从一开始认识到现在关系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起起伏伏啊，他们对关系的看法，所以这个叫做 oral history interview， 所以这个是我跟这个夫妻有75分钟到95分钟的一个会谈。第三个的话就是录当年这个 Gottman 他在这个华盛顿大学这个 Love Lab 里面，好，他也是在网络上就是变成他的网站哈，他有一个 software， 有一个软件的一个都是 build up 在他的那个 assessment 评估里面哈，会有录两个这个对话，一个是普通平常的没有争吵的会话 conversation， 另外一个呢是有争吵的 conversation。那根据这个两个录的之后的 conversation 之后，他会做一些分析。好，那之后就是第四个哈，第四步就是。最后我会跟这个couple 一起去分享，就是说他们做了 Gottman Checkup， 还有做 Gottman Love Lab 之后，还有我跟他们会谈当中我临床的这个观察，跟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所出来的，我整个做一个会诊，好，然后分享。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进入到就是说，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看到你的报告了。那你的这个长处是什么？你的挑战是什么？好，你们的关系的挑战。那根据你们关系的挑战的话，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目标。所以基本上有这四大步。
嗯，很有意思的一个程序，就是先做一个，好像是有个笔试，然后再做一个怎么说呢？面谈，然后再他们有没有这个什么 rating？ 就比如说。排这个怎么我觉得很多就是心理学他们就会排你在这个方面你是5颗星，这个方面是1颗星，还是他是比较那种书面的，就是写一个很长的结论这种。
哦，他会给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告，譬如说这个因为Gottman是按照他当年就是进了这么多上千的这个夫妇之后啊，夫妻之后所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它有一个理论哈，这个叫做 sound relationship house 啊，就是这个可靠的关系的这个屋子。 那它其实有九项，啊，有九项，有九项的一个评量，所以根据它每一项评量，它会告诉你说这一项是你的 strength 还是你的 challenge，啊，strength 就是说，哎，你们这一对这个伴侣，你们两个都这个你们的长处，你们的优，你们的优势，那对，那其他的这个有挑战的，或者说其他的这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是什么？所以他会一项一项的告诉你，是根据他的这个 some relationship house 的这个九个层面哈，来告诉你，对，
比较可靠的关系之屋，
对，是的，
去改善这个婚姻相处关系，
是的，
他们这九项就是涉及于正面的解决问题，然后也寻找两个人的共同点，然后成为两个人彼此的依靠，是这个理解意思吗？
我很简单的讲一下这个屋子的整个屋子哈，前面这三个哈，前面我通常就是说是底层基础，我都通常讲说一共有七层楼两根柱子。那下面的三层楼，最底层的三层楼，第一个叫做 Build Love Mat， Build Love Mat 就是说建立这个爱情的
基础，
对。然后第二个是 Share Fondness and Admiration，啊，就是跟你的配偶跟你的伴侣，讲出互相欣赏的地方，啊，要新鲜的地方。第三个 Turn Towards instead of Turning Away， 这就是看说，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好，还有我们两个是不是一个建立一个好的一个 team， 我们是队友还是我们是都不是队友，我们 turn away， 啊，那也不是说刻意去 turn away， 而是说不知不觉当中，因为有争吵，因为有矛盾，或者因为生活的一个忙碌，没有好好去经营，所以慢慢去 turn away， 或者 can turn against， 好，刚刚最新的这个 Fight Right 一本书里面有写说，有 turn again， 就是说我们不是彼此的队友，我们是彼此的敌友，啊，这三层呢是叫做 friendship house， 是友谊之屋，啊，最下面它是一个基层，它是最最基层的，啊，第四层叫做 the positive perspective， 就是正向夫妻或者说这个伴侣的这个整个的 dynamic 是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而非一个负向的，啊，如果没有这个友谊常常在这个友谊里面，哈，然后又上面第五层是这个 conflict， 哈，是很多的冲突，如果友谊减少变弱了，上面第五层楼的冲突又变多了，可以想象第四层所谓的这个 positive perspective， 它就会从 positive 变成 negative，原先有很多的银行的存款，原先我们都是无话不谈的一个朋友，原先我们都是一个很亲密的，我们也建立在一个很好的关系，可是一旦这个消退了，减弱了，冲突一旦增加了，第四层，它第四层是在 friendship house， 是在友谊跟着冲突的中间，其实它是有一个好像是有一个 cushion， 好，英文就是说有一个 cushion， 好像有一个保护膜一样在保护着你， OK。所以第五层大部分夫妻来找我是说 Dr. Run 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吗，我们有这些冲突，可是那个高曼博士是说不是只有针对说去解决冲突，解决冲突是第五层，五层下面的四层你也要管好，不是只有说解决第五层而已，因为第五层需要下面，尤其是下面三层，哦，这友谊很重要，是当一个基础， OK， 所以这第五层，哦，是在冲突方面，第六层跟第七层呢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关系亲密关系在一起，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要实现的梦想，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五六跟七层最上面的屋顶的这上面的层是有关于我们婚姻的意义，哦，因为婚姻走到后来，像其实我最近这几年，从 COVID 之后，我就发现有越来越多年纪比较大的夫妻都已经结婚超过30年、40年，孩子都已经大了，或者说孩子都上大学，或者说孩子甚至都已经都成家了，对，他们来找我，就是 我觉得我们不知道我们婚姻我们还继续下去是什么好，那个分歧点就越来越大，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去经营，或者是我们就是为了孩子在一起。好，那英文就是现在就是也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词汇，叫做 gray divorce。 好，这个 gray 就是银发族，银发族的这个离婚率也是很高。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Garman 就讲说，我们婚姻在一起其实要去想到说，我们走下去，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梦想是什么？我的配偶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实现我人生的梦想？我们价值观是什么啊？那最后有的七层的房子还需要两根柱子，左边的柱子是信任，右边的柱子就是所谓的 commitment。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继续的？不管啊，这个 commitment 就是日子再怎么样的苦，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困难跟挑战，我们可不可以持续坚强的走下去？
就是执着，
执着，对对对。那所以就是Garman他就是这九个，好，这九个项目就是七层楼跟两根大柱子，好，在维持了这个他的这个可靠的亲密关系之物。
嗯哼，很有意思，非常深奥，在寻找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
是。
那您感觉哪一点是就是这九个柱子里面哪一点是通常会被忽略的呢？
如果说是结婚之后哈，我这边我临床上面我看到普遍的现象就是，尤其是华人会想说，我们结婚了，所以这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的情感上的终点。那其实结婚是情感上面一开始，甚至还在磨合当中。好，那所以就说。这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一个 mindset 哈、啊。我们的这个婚姻，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去经营。好、啊，那我想很多时候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我们结婚了，一旦结婚了，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生孩子，然后之后我们就打拼哈、啊，建立这个小家哈、啊。对，那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像说我们有没有date night 呢？我们有没有找时间哦、啊、去谈一些我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更深刻的一些想法。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一点是常常被忽略的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跟华人因为在美国，所以因为有时候在工作上也需要有身份的问题，有移民还没有拿到身份之前，工作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好，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是因为有移民的一个这个因素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 priority 这个首要的一个先后顺序就是工作放在第一位，那当然是无可厚非哈。所以可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说让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个经营的话，就是没有办法那么的变成一个首要之物。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在冲突上的一个解决，冲突上解决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 Garman 有说修复啊，夫妻的关系其实不是在于说你夫妻关系不好，那是因为你有冲突。 Garman 是说，而是在于说你冲突了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你怎么样去做修复，甚至在冲突当中就可以做修复，而非在冲突之后的修复啊。所以他的想法其实是蛮颠覆的，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那我们在冲突里面，我看到我自己是什么，我自己在冲突里面我的面向是什么，我可以自己可以怎么样做、啊、我在冲突里面我可不可以还是有同理心、啊、在这个所谓的 EQ 那上面，我觉得这个 Garman 他的这个教导其实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专门是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我才是对的。可是 Garman 先说，先去理解，先去聆听，先去理解，先甚至是有一个同理，先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可以不同意、啊、同理不表示同意、啊、这是他是讲的，我们先去理解，甚至能够让对方觉得被听见被看见的时候，问题的这个解决方式就自然而然会出现。好，这是我在临床上我做到很多，就是我需要呀，另外一半就是我只要被我的心情啊，我的感受只要被对方我看见我看到了， 我的自然而然我就跟你靠近。那如果两个人都觉得说我都被看见靠近的话，其实 solution 也就比较很容易就出来。OK， 冲突的一方面哈 ，friendship house 要常常去 update， 要常常去彼此是彼此更加认识彼此。好，还有冲突，还有这个上面的意义，好，也要谈到一些意义啊。我们的 routine， 我们的婚姻有没有什么的用这个 routine？ 我们在一起，尤其是刚新婚的时候，开始建立自己 couple 的一个 routine， 尤其是没有住在一起之前，没有住在一起，可能是远距。或者是说没有住在一起的这个亲密伴侣，他们之后住在一起开始了一个婚姻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什么 routine？ 好，这些 routine 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好，这就是高曼讲的，我们吃饭晚餐有没有在一起吃，还是我们就各吃各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是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时间？好，所以这些其实是开始婚姻开始的时候开始要建立的一些的所谓的 routine 啊 ritual。那其实都是有一个意义的存在。
就是 routine 是不是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时间一起干一件事，比如说经常在饭后一起听音乐呀，或者一起去散步呀，就是这样的一个环节。
或甚至有一个仪式感嘛。结婚周年的时候，对，所以通常我在 oral history interview 的时候都会问他说，那你们结婚周年是什么时候？那你们结婚周年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庆祝的方式，都是怎么样庆祝？你们都是怎么度过的？对，那所以就是也没有一个仪式感，或者是说，你不需要一个什么太贵重的一个仪式感的话，可是你们也没有就是说在结婚周年，或者说你们订婚的周年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一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庆祝，
好的，感谢您刚才给我们讲的这个 Gottman， 就是最基础的一些解释，然后特别是它的九个柱子，然后我们现在播报一些就是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接着聊这个伴侣治疗法。
OK， 好，
好的，谢谢你。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新大陆寻求美好婚姻。在我们刚才广告之前，我们聊了一下 Gottman， 他是一些就是需要注意的九项方法之一中有哪些方面。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聊一下因为 Gottman 是一个美国心理咨询师，根据他40年的经验而达成的。如果我们想更符合我们的华人群体，我们需要注意哪些？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其实我到现在我还在思考要如何将这个他美国的心理的东西跟我们的华人的一个文化做怎么样一个磨合。我觉得很好，就是他的主要他在 Gottman 在 communication 哈，尤其是这个他很出名的一个四大的一个末世一个启示，就是说，因为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根据所累积所的拿到一个结论，那这样的一个结论怎么如何运用在我们亲密关系里面，尤其在沟通上面哈。如果他讲说有沟通有以下的四个的情况的话，他甚至可以预测，就是说在几年之后呢，这个夫妻或者伴侣可能会分开哈，或者是离婚。他的这些的 finding， 他的这个 research 的 finding， 其实都给我们很多的很有用的一个帮助，所以他可以很准确的告诉我们，就是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可以预防。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可以预防说我们这样情况会发生，所以提高我们的意识，去知道说，如果我们避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可以用这个叫做什么的很柔和的提出我们的想法，提出我们的需求。我们可以也很真诚的表达我们内心的一个感受跟方式， 让我们的配偶知道，我们也可以提出我们的需求，而非是要求，要求跟需求很不一样，而且怎么样用一个很柔和很真诚的一个方式，让我的配偶可以完全听到我内心的想法，所以让他们可以真正的可以有这样一个很深度的一个交流。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华人，这个是我们比较欠缺的，就我目前我看到是说，这个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工具。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 turn tour， 好 ，turn tour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我们的夫妻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亲密关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mindset 的一个训练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尤其是两个各自的一个不同体，尤其是很多个国内来的一个独生子女就很多时候的 mindset 是想到就是说，这个是我个人的，那如何在亲密关系里面进入婚姻之后，其实是一加一，还有我们两个的互动，不光是我是一，你是一，我们两个互动是怎么样？所以希望一加一是可以大于二。那我变成我们是一个主体，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的想法不再是我，而是我再加上我们。好，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 mindset 是 Gavin 所讲这个 turn toward。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非常的有帮助哈。另外一个我常看见就是我们华人很多爱在心里口难开啊，我们常的爱的语言都是用这个 act of service 啊，我们做，我们让对方知道我体贴我体谅，所以我们很少说出来。那所以 Gavin 的这个第二层哈 ，share fondness and admiration， 用口语的表达好对我的这个亲密伴侣的这个欣赏感谢。我觉得都非常有大的帮助，甚至我结婚很多年的夫妻我知道啊，我谢谢他，我说干什么呢那我会鼓励说，那请你说出来，就请你说感谢，然后那一方一说出来之后，对方就很感动的眼泪要流下来，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说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会感谢我，然后另外一方就很吃惊，我以为你都晓得了，我以为，好，很多时候都是我以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常用口语来表达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我以为你晓得，很含蓄，可是说出来真的有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我刚所讲都是高曼前面一二三底层的一二三的这个 friendship house。我是说光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提到他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四五六七层的这个楼层哈，对，有它对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就是我讲说，其实这个对我们华人有很好、很实际的帮助。
嗯，是的，我也觉得在美国和中国文化的差异，就是美国人特别善于表达，就是特别善于鼓励，但是呢，在中国文化就是特别重视于谦虚。所以有的时候鼓励的话就说的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在家人和家长和小孩的关系就是好像就反映到了恋人的关系，
不鼓励需求哈，甚至小孩子有需求是不被鼓励，或者是说小孩子是没有需求的哈，对，可是因为原生家庭影响了，我们都有需求哈。对，同样需求不是要求，说我有这个需求，所以 Gavin 会鼓励说用柔和的表达需求，所以在亲密关系里面我们可以很柔和的表达出我们的需求。对，那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华人比较欠缺，因为在原生家庭和文化的关系，所以我们比较少，甚至没有意识到就是我们可以有需求然后可以说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要补充就是其实因为我来到西雅图之前我是在东岸居住的，我大部分处理的都是非华人，那其实就是在已婚的这个夫妻，不管是说是华人夫妻还是非华人的夫妻美国的夫妻，对，他们的表达上面也是就是已经就是我们都结婚了，所以我们都有这个惯性，我不需要再去说谢谢好，所以程度上其实是也是有差，可是就是说进入婚姻之后，因为婚姻之后的关系上我们觉得很安全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去说他，可是这个高曼会说，我们还是需要去说，还是要让对方知道 啊，去增进这个夫妻的这个友谊，夫妻的亲密关系。
嗯，就是最基础的那四层楼是吗？
对，是的，是的，那个是基础。对，
嗯，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Gottman， 我就想让您预言一下，因为您有很多的这个 Gottman 的经验，您觉得在未来十年内 Gottman 的伴侣疗法可以在哪些方面改善和进步？
我就先就是讲一点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希望就是说 Gottman 的这一套的理论哈，可以更扩展到这个讲中文的地方去哈，
嗯，
尤其是他的这个 certification 啊，就是说要 certify 啊，你要成为他这个政治商标要通过他的检验的哈，
嗯，
certify 的这个 government 这个 therapist 他的 certify 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非常的高。其实我现在我就是在还在做这个 certification 哈，
嗯，
那所以我很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master consultant， 他在跟我一起就是帮我在精进我的这个进步。可是目前为止就我知道的是北美地区都还没有一个讲中文的理解中这个华文文化的这个 government 的这个 therapy， 所以影响到说 government 他的在资料上面啊哈，就是训练的资料上面，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所以希望就是说在语言的这一块，还有希望就是说在 Gottman 的这个更多的治疗师，希望可以成为他 certified 的这个 Gottman 的治疗师，可以将这个他的东西给推广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希望在未来十年之内可以看到他的这样一个进展。
嗯，所以您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对我们华人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嗯，
哦，谢谢你，不敢当。
因为我在网上好像就没有看到其他的心理治疗师来讲这个 Gottman， 还有这些保持友情，保持很多这个九个柱子，您是头一个，所以是您的贡献。
可能有了，可能有，可是我不是很清楚，啊，
在西雅图的还是比较罕见。嗯，
哦，对，是，
嗯，好的，那我们的这个项目就到此为止，然后非常感谢您参与西雅图中文电视台周日的爱情故事，然后我是主持人 Chelsea， 然后我们今天有幸邀请 Dr. Wang 来，一名西雅图双语心理治疗师，来聊一下这个 Gottman 的伴侣疗法。谢谢您， OK， 再见。
好。